一下下，时事一 shot。我是克劳高雅，
我是立伟。
这集我们要来聊的是921以后台湾最有感的大地震0403，你在哪？我们在哪？
25年来最大的地震啊！
这集时事一下，有一部分也会延续我们在今年年初1月28的时候发布的第76集《灾难来了怎么办》。哎，苗栗这个我绝对找不到啊！就是那集里面，我们有分享很多，不管是过去对于地震的印象，或者是面对灾难，目前其实已经有了哪一些资讯，然后也邀请你们一起去。一边听主持人的分享，然后一起去准备一下，如果是你家周遭遇到这件事情，你可以跑去哪里，然后你可以有什么样的 app， 就欢迎大家回去听。那这集就来聊我们这次0403大地震的时候，我跟立伟各自在哪里，然后在干嘛，心情是什么。
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4月7号的早上9点。那一天是早上大概7点快8点嘛，我没记错。
对，7点58的样子之类的。
哦，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人在台中，就是这地理位置先给大家有一个方向。那时候我骑车骑到一半的时候，因为我会一边骑车一边听工作，就是听财经的 podcast， 就骑到一半，就有点像那个克劳高雅在分享好味小姐如何救了她的手机那一集一样，就突然没了。然后那时候没的时候我想说，欸，怎么了？就第一个反应是有人打电话。
对耶，为什么会突然没有？我不知道。
然后我就打开我的手机，因为我就把手机放在那个胸前，就是手机挂绳把它挂起来的时候，拿起来的时候发现是 KNY 的预警地震，还有10几秒。
哦，
对，所以因为它会插播在任何的消息之上，而且还是一个会发出声音的东西，就大家如果有在用耳机听东西就知道，通常有一个新东西就是也要发出声音的时候就会把旧东西先暂停。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然后那时候好像是看到，我记得应该是4级还是5级，因为我设定3级以上才会传那个预警。但那时候我就在骑车，所以有一点想说，干，我没有想过我会在这个情况下遇到地震。
对，就是骑车怎么办，
就是，
没有想过。
对，骑车怎么办，对，我们那一集根本没有讨论到这件事。就是你在交通运输上的时候怎么办。然后那个当下呢，刚好在红绿灯，结果我就有稍微看一下我的上方，就因为台中的建筑物没有，应该我觉得比较不像台北，就是可能大楼那么密集，就我骑的虽然左边是捷运，但就还好，就是上方正上方是没有什么建筑物的。然后就一边看着那个地震要来的讯息，因为其实当下说4级还是5级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个
概念
到底有多大的那个想法。对对对，因为对我们来说，我921的时候是没印象啦，我不知道克劳高雅有没有印象。以前碰过的最大的地震应该都也没有这一次这么大。所以那一次，那时候我就一边等然后一边倒数的时候，结果就突然想说，我好像大概在3秒2秒的时候就想说，为什么我一直被车子弹起来，被机车弹起来。
哦，你以为有
车震的感觉，
正在震爆。
对，没错。然后我就想说，欸，是我的机车出问题吗？就我对他没有那个心理反应，就很像车震的感觉。就是
有车震过是不是？
抬起来。
不好
说，
不好说。
然后大概在3秒钟过后就来了，因为地震是好像不是会先上下后左右嘛，就如果大一点的话你可以感觉得到那个差别。结果他就真的上下来的时候左右就来了，然后就看到红绿灯在晃，晃到一个干，真的有才有那个地震来了，然后有一种很魔幻的感觉。晃到后，直到后面的人，后面的一个阿伯还是阿姨大喊一句，哦哦哦，得当啊得当啊，然后才有一种啊。我就赶快把车子骑到那个路边，然后稍微等待一下。但因为就红绿灯，就是我大概看了一下，也没有什么，就是他没有倒掉或什么的。我就绿灯的时候就继续骑，然后因为我那时候也还不知道是这么大的地震，所以就骑着骑着就继续骑去公司了。那到公司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我等一下再讲。那也想问一下，克劳高雅那时候醒了吗？
醒了，醒了。我那时候早起在工作，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坐在床上工作。 然后、
啊、你要跟大家讲一下你的
地理位置。我在台北台北松山区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早起在工作了，然后所以我是有醒着状态，但是我是坐在床上用电脑，然后我的伴侣还在睡，然后发现在晃，那个时候发现在晃的时候，我就赶快把它拍醒，因为我觉得有发现有越来越大
他还睡得着，
因为就像你说的，他一开始会先有点上下，所以一开始在震的时候我就先把它拍醒，然后后来他醒的时候就发现越震越大，我们就先躲到旁边，然后用枕头护头，这样就因为那时候真的发现很大、啊、而且因为我们房子的关系，所以就是
屋龄比较长，
哎、欸，这有点尴尬对，我等一下讲到后面的话大家就知道，但就是房子也怪怪，就它有点滴怪滴怪的声音，然后外面又伴随着停着的车被晃到它的防盗系统启动，就哎哎哎哎哎，对啊，
你说楼下吗？
对，楼下外面停着的车，我那时候好像有瞥眼看到，就它的门是被震到打开来了，后来就是第一段震停下来以后，就觉得因为之前知道，哎、欸，就大概停下来以后，就想说就跟他往外面跑，所以我跟他往外面以后，就哇想哇，我们家外面是断垣残壁，就我那时候有 po
啊，你 po 的那个照片，
那些照片，对对对，就是先走到外面走廊，因为我住的地方是那种二楼回廊，因为我住的地方的原因，所以反正外面有一些没有封起来的。没有封起来天花板，然后就掉了很多碎石，继续往楼梯走，然后发现哇，楼梯也是有够多碎石，然后往我家后面走，就发现哇，那一大片全部都是碎的砖块跟瓷砖，而且墙壁外墙有很明显的裂痕，然后我住的地方是属于台北民生社区，有一栋建筑物叫那我住的地方比较尴尬，是我住的地方有点像是那种二楼的市场，所以我二楼的市场跟、
啊、一楼是商家，
欸、对，一楼商家，二楼市场，但因为建成花园市场已经有点像没落了，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摊贩，然后现在只有一些厂或者是一些空置的屋子，然后我们的房东是把一个地方买下来，然后重新做装潢租给住家用，所以我们家跟楼上是分开来的，就是三楼到可能十几楼都是另外一栋大楼，但我们是原本是大家有看过那种二楼型的市场的地方，
嗯，
所以我走出去看到那个回廊跟为什么会有天花板没有封起来，然后再加上往下走，就从二楼回廊往下走的楼梯，它就是独立的楼梯，然后发现哇，就掉了一大堆碎石子，然后楼梯很多地方也都有裂痕。但我其实因为我自己有潜水在民生圆环的一个脸书社团，
我想说你在民生社区潜水，好，
我就发现好像大家说这一栋。它的屋龄其实很小，可是可能建商没有做那么好，所以反而这几次大地震的状况都比其他民生社区里面，就是民生圆环这附近的屋子还要更严重。
Oh.
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家附近楼下现在都还是围着黄色的警戒线，因为怕瓷砖掉落，而且我现在。就是我进到家里，其中有一边还完全不能走，就完全走不进来。然后楼下有贴一个灾害后危险建筑物紧急评估危险标志，黄色危险标志，就是说这栋建筑物有点危险，要再检查
啊。
反正就是发现哇，真的好严重。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我的想象比起一般还要再严重一点，因为我家刚好是这个状况，他就觉得哇，好可怕。但刚才已经不小心讲到跑出去嘛，也跟他讲，我跑出去的时候想说，
拖着伴侣，
因为我对第一是拖着伴侣，那第二是因为想说，就是我不确定我还回不回得来这栋房子，所以我就决定把我电脑带着走。
那个紧急灾难包，
因为我们 反正那个时候就想说，我们先把他电脑带走，我怕我在十一点要开会要的时候没有电脑，所以我就把电脑带着走，然后跟我伴侣一起去。先去附近，然后我们就一边看附近的状况，然后他一边拍影片给他在做影音新闻的朋友、oh. 很感人。然后就我们两个就一边联系我们的家人啊，就是问，例如我问一下苗栗的状况怎么样、嗯、然后后来就跑去找安电子走。
那你们是那个新闻有出现那一种如果有火锅会把火锅带下去的那种人吗？
那很可爱，最近很可爱的一则新闻，对啊。然后后来是等到前面的余震过了，后来就又回来，然后就有看，哇，就是我们家有些地方都有出现裂痕，但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家有很多面墙是装潢墙，好像也还好，但的确也会觉得哇，这栋现在状况那么惨，之后到底要不要继续续租？就因为裂了很多地方，所以就有各个地方也出现很多那种，就是地板会刷刷的。
你有看到网络上就是有人告诉大家说，裂痕如果出现哪几个情况，就其实蛮危险的
啊。有
比对过，
因为其实后来我们十一点开会的时候，就有讨论说，到底地震可以做什么时候？然后我们就有看到那个一个手册叫《震灾后住家房屋自我检查手册》，那它是台北的建筑工，印象中是结构建筑工会还是结构技师建筑工会所做的一份手册，然后它里面有照片，然后也有绘图示意告诉你说，你看到的那些裂痕它以什么样的形状，它出现在哪里，那哪些是需要专业人员评估，哪一些是不太影响安全的，然后也欢迎大家去查查看，或是关键评论网其实也有做简易的图卡分享给大家，所以我有大致看一下，大致上我们的裂痕都没有出现在梁啊柱，就是那种真的关系结构的、嗯、所以我才会说我们家的裂痕其实都大多出现在装潢墙上，暂时还好一点，就是还在可以居住的范围内。对，
但是如果各位观众看到有裂痕，不要觉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很有可能代表你家的某个地方已经出问题了、嗯、那我就来讲一下，因为刚刚Kara说到十一点还在开会嘛，那因为那时候反正就是有除了花莲以外都有传出一些不确定要停班还是停课的消息、
啊、
对对对对，但我觉得还是乖乖到公司上班，就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都还就其实在之后大家应该也有感受到还有几次非常有感的余震、
嗯、
但我的公司在那栋大楼的11楼，那我要讲的是说，就是在那次余震的当下，因为余震就有一波又一波来嘛，就是你会不确定自己是头晕还是真的是有余震
啊。对
对，然后因为我自己的办公室是就在一个小房间，所以我就一直有感觉到余震，然后加上就是我会一边看财经新闻，财经新闻也会讲，但我就发现一个事情是，当余震来的时候，就我们就有一个主管，他就扶着一面墙，他说你们都不会怕吗？就那个主管大概30几岁左右，就比我大概1倍这样，就小孩就上幼稚园那个程度、oh. 那一天摇很凶嘛，加上我们在11楼，所以感觉起来可能会又再大一点，他就自己抓住，然后就说你们都不会怕吗？为什么你们不怕？然后因为我就走出去办公室外面就看大家，就是有几次比较大的时候，然后其他人就坐在位置上
很冷静，
对，很冷静。我觉得可以理解台湾人对于就某个程度以下感到冷静这件事，但我自己当下心里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发生不止一次，就那一整天早上就大概重复了这个情况好几次这样子，就他一直问说这个很大，这个很大，你们不怕吗？这样子，
嗯
啊，但我后来就走出去，我心里其实就冒出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这个状况下你感到害怕还感到恐惧都算是。其实是人之常情，因为你可能一生、啊、你如果经历过921的话，你可能一生就经历过这两次这么大的地震，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下又遇到了这么严重的事情，我当然就有跟那我就跟那个主管说，因为我们很好啊，我就说、其实我觉得害怕是正常的，就真的因为就没遇过嘛，大家不用觉得 冷静的人也很好，但是故作冷静的人不要好像有点去
judge，
对，用
会害怕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会感觉到说可能他们会稍微觉得啊就晃一下、啊、不用那么紧张，但我就觉得不对啊，人家是在做遇到地震其实正确该做的事情，就是趴下掩护稳住的话，那有什么，就跟我那天看到后来事实上有人在 po 一个班上的同学在哭的影片，我不知道考高雅有没有看到。
没有啊，没有，
因为我那时候就有看到，因为他就发文说什么地震没有事，但全班因为他的关系被逼到要去一楼避难停课这样子，但我心里就在想说他哭，
这不正常，
对啊，
一定要去避难停课的吗？
我就
是一定要去避难的吗？哈，这是学校哎、欸。
对，但我不清楚那影片还在不在，但因为我后来就看到大家有出来转发，然后说这样子去公审别人不太好，因为在影片中那个人可能哭得很凄惨，但我觉得拍摄影片的同学，尤其在那个年纪的同学，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够勇敢，或者是你很懦弱的表现，
大惊小怪。
对对对对对对。但我要说的是，就是这件事什么大惊小怪，他真的是大惊啊，他当然要大惊啊。对啊，就是不要以自己对抗灾害的程度去揣度其他人，这是我觉得我自己在就是灾后的时候有看到这个一些小事情，但我自己觉得如果大家都，因为其实本来灾害你就是要做出相对的反应，那如果别人没有做出或别人有做出的话，那你不应该去用你的角度去批评他人，因为对他们来说没有错，那其实就是人的求生本能而已。
嗯，我就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个，我那个时候很有感觉是后来看到花莲的一个早餐店的影片，就是后来一楼变不见的那一个早餐店的影片，就新闻就有放花莲那一栋倒塌的建筑物的影片，我不知道它好像是行车记录器，然后它就播放大概只有10秒到12秒的时间，早餐店的人从早餐店就是走出来，就是鱼贯的走出来，然后跑跑跑跑跑跑，然后大概在倒数2秒1秒，就最后一个人才刚从那栋屋子走出来的时候，那栋大楼就倒塌，就是整个早餐店就应声不见，招牌也都压在地上。所以我觉得那个影片，当然有一部分有可能是在里面很明确的感受到这栋屋子要塌了，不确定，因为不知道嘛。但是我就觉得这种只差一秒就来不及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它就考验了我们，就应该要在很多时候的当下做出决定，因为有时候慢一秒就来不及了。
真的真的。
我也觉得就是一样的，去老话嘛，就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那永远保持警觉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也分享这个新闻跟这个影片给大家，因为其实社会上面或新闻都有在转载那个影片，那我觉得那个只差一秒就来不及，就最后一个人才刚走出来那个画面很震惊，然后就希望大家一起提高警觉这样。
没错，我不知道克尔高雅有没有遇到，或者是公司同事在11点之后都发生什么事？
我是啊，但我其实有点觉得我身边
都很有防灾意识。
就是、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比较有防灾意识，除了我的伴侣，我的伴侣比较像冷静的那一型，就是他说好像跟我说他知道要做什么，但他不一定会去做。但我觉得你其实应该要勇敢去做，因为你永远就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所以这次会特别把他拍醒，也是因为我觉得他平常就是
可能就
会冷静的在那边。对对对对 对, 對。但是我身边其他人，就是那个时候后来我跟就我们的记者有一个群组，然后大家就有在那个群组里面分享大家的状况，例如谁家的猫躲起来啊，然后或者是他的什么松饼筋跳楼啊，就是大家都会 po 就是在柜子上面掉下来之类的。虽然我家蛮晃的，但意外的是我室友的，例如好像我老板的磨豆机也跳楼吧之类，就是看到大家有分享一些自己的资讯，但有点像是我觉得反而因为一开始的主震很晃到大家有更好的去意识这件事，所以我觉得后续的余震比起可能同等大小过去的主震，大家会更警觉一点，这是我自己有感觉的事情。或是像后续的几次余震，我就会例如 钻到桌子底下啊，或是什么之类的。或有一次超好笑，就是有一次余震好像发生在例如凌晨一两点，然后那时候我就去洗澡，然后那个时候我洗澡洗。对，但其实我那时候没有注意到，就是我本来去洗澡，然后我伴侣在房间里，然后我洗澡洗完以后，哎，打开门发现，哎，你怎么在这里？他说，哦，刚才发生地震，所以我想说来这边，就是如果你怎么样，就是他有点像是因为发生地震，所以就在我的门口等我，怕如果有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就觉得。Warm
啊，放闪
，sweet，
放
对啊，然后像昨天我去成品，哦，那个时候因为我昨天是去看电影，所以在电影前不是有那个逃生影片嘛，我就跟我隔壁的说，哎，这个现在很重要，
是很重要
对啊，看电影地震的时候怎么办？
好，那在。这一集实施一下，最后想跟大家推荐两个 app， 然后也是我刚刚在故事中有提到的一个呢，因为我本人是 Android 手机，这个 app 就是叫啊，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叫 KNY 台湾天气地震速报。那它是在那个当下在花莲发生地震之后，它就在告诉我还有几秒的时候地震会到达你所在的地方。那我觉得它很好用，是因为当然是希望不要用到，但是当真的地震发生的时候，它会给你多那十几秒，当然不是什么十分钟，不要相信什么网络上说什么要有十分钟的预警，不可能好不好，但是它会多给你十几秒可以让你做准备，做心理预期的提醒。那他其实在他的脸书上，他作者有贴文，他说他觉得他存在的意义是把未知的恐惧降级成已知的风险，并且让人们不害怕不恐惧，彼此之间可以给予救助与安慰。那他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app， 可以让你在如果正央离你有点远的话，可以让你可能多到五到十秒让你去反应说地震可能现在要来了，抢救那黄金的五秒十秒之间，你搞不好就能找到属于你的黄金的避难空间。那如果你是使用电脑的话，我在这边推荐也是在这次地震后看到大家推荐的地牛 Wake Up， 那 Windows Mac 都有。那它也是属于类似的机制，其实就是在震央发生的时候，它去推算应该是 P 波跟 S 波的相差，然后去推断说最大的那个对人体最有影响的那个振幅什么时候才会来这样子。那一样也是一个预警的小帮手。那 iOS 的部分就交给使用 iOS 的克劳高雅，有没有一些可以推荐的部分呢？
我先补充刚才立伟讲，就立伟刚才提到的那篇文里面，我觉得最有感觉的是他有一段在讲解除行政单位的警报，地震警报才能前进。这几次呢，不管是防空或者是这是地震，到底通知发给哪一些县市的人，大家会很就责，我收到了我没收到，为什么我没有收到。可是其实这篇文作者他有一部分觉得行政单位的资源就是他有提到，因为民众的需求往往五花八门，所以 APP 的服务是很个人化的。可是行政单位如果要去开发一个好像符合大家各式各样的需求，是很耗资源的事情，所以对他来说这件事情反而如果让更多的民间来做，然后行政资源去做行政中央可以去做的事情，那其他的 APP 可能开放资料让所各家去做符合各式各样需求的事情，那台湾的对于这种警报预示的概念，对，才可以更进一步。我很喜欢他在讲这一段，他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讲开放资料的重要性。那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在这次地震以后载的一个 app， 叫做这个 app 叫地震速报。其实它整体的资讯很明确，它第一页即时警报会告诉你最近一次的地震速报监测，抵达还有几秒，预估级数是几级，然后预估抵达的时间是什么，然后它会有历史，就是告诉你说，哎，这几次的地震发生在几点，然后预估级数几级，然后它可以设定，就它就可以设定说，你的预警震度在多少以上，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3以上你再来通知我，但你也可以调整说，哎，例如震度4以上，震度含3以上，或者震度含2以上，如果你觉得2你就想要紧张一点的话，那你就可以调它在2的时候就可以通知你。它比较，它现在还有一点没有那么好的事情是，它吃的位置是吃你的行政区域，它不是吃你的实际 GPS 定位。
它不能设定到比方说松山区。
嗯，目前看起来没有。我那时候有看到有一些人在提到这个资讯这样，然后所以我自己觉得它的资讯设页面设计上算很清晰，而且我就觉得因为这几天余震不断，所以我在自己觉得头晕的时候看一下，我就有一种比较安心的感觉。
嗯，好，那
就分享给大家。
没错，也希望大家一切都平安，那大家也更能就是经过这次灾害之后能够更去理解以及意识到灾害来了可以做什么这件事。
嗯，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借我一下下时事一下
一下。
没错，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